替華納市移民關懷中心的負責人恩里克·魯塞羅·巴斯克斯說，他們是以遊客的身份來到這個地方，他是在一個被改造為接待烏克蘭家庭的體育中心跟他們交談過，大約有400人已經被安置在這個中心，他們在這裡住上一兩晚之後會被護送到邊境過境點，並且由美國邊境巡邏人員辦理入境手續。2018年他亦在這個同一個地方，在一個更加擁擠的大院裏面，但當時這裡逼滿的不是烏克蘭人，而是坐住一系列大篷車向北旅行的中美洲移民。這次的程序和導致大眾逃離家園的情況一樣不同，就好像在梅迪卡，他在來到替華納之前在那裡進行過報導，這裡的很多難民和他們的丈夫、父母或者子女分離了，他記得當他們在波蘭的普熱梅希爾火車站交談的時候，尤利亞·尤斯克他的面上面的痛苦，他是一位有四歲和五歲的子女的母親，他流著眼淚重複著留在烏克蘭的作戰的丈夫的說話，因為他承諾會回來找他們的。現時戰爭正是重演，而這次是在聖伊西德羅檢查站，在這個地方烏克蘭的志願者為等待通過檢查站的人設置了座椅，一位有一個四歲的女仔和一個五個月大女嬰的母親通過一款翻譯手機應用程序跟她交談。這位並沒有透露自己的名字的女士解釋說，在戰爭的第一日，亦都就是第一次轟炸之後，她決定離開烏克蘭，她帶著她的女兒來到波蘭，在那裡她有一個姐姐，三個星期之後她決定設法來美國，她的另外一個姐姐住在密蘇里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她和兩個女兒、兩個姊妹以及56歲的母親一起前往坎昆，她的母親坐在附近用围巾蒙住头，手里面拿着一本乌克兰的护照，在边境的人群和建筑噪音之中，这个女人凝视住地平线陷入了沉思。据她的大女说，这一家人在乌克兰留下了四名男子和俄罗斯入侵者作战，除了这个体育中心，一个帐篷城已经出现大约有800名难民在那里过夜，然后乘坐市政巴士前往边境的过境点。乌克兰志愿者为了追逐翻柬埔寨的小哥提供安全食物和娱乐，整日整夜在边界长后可见的美国山峦的召唤之下，汽车排住队驶入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伊西德罗，俄语和乌克兰语的声音响起，虽然这些小哥的笑声和眼泪并没有语言的障碍。替华纳市移民关怀中心的负责人卢塞罗告诉他，这个体育中心之所以向难民开放，是因为替华纳圣伊西德罗过境点附近的帐篷营地太拥挤了。他承认和来自中美洲海地和墨西哥更偏远地区的通常移民潮相比，这座城市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更加快。对于那些人，这个城市还设有另外25个避难所，其中一些人已经等了近两年的时间，等待美国政策发生改变，允许他们在美国寻求庇护。他又表示，一些乌克兰难民比中美洲难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有些人甚至住在当地的酒店里面，穿着住白大袍但是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的吉尔伯托解释说，一到帝华纳，志愿者就对这些难民进行了登记，然后将他们放在一个等候的名单上面，他们在乌克兰难民营的一个临时医疗中心进行了交谈。他说他两个星期之前来到这个地方，之前他负责从机场到这个地方或者去另外一边的交通，但后来他来到这里是为了帮助医疗方面的工作。他又说他们在优先名单上面，之前来到这里的人之后来到这个人留在体育中心，他们正是在这里逐渐向前移动，但有条不紊。所有活动的协调就是到达运输登记住宿和运送到边境巡逻队都由一群志愿者管理，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世界之光浸信会和圣地亚哥的各个他堂的代表。 志愿者全身心咁样投入到确保呢啲家庭唔单止得到照顾，而且仲能够迅速获准进入美国。为咗做到呢一点，佢哋创建咗一个手机应用程序，俾佢哋唔单止可以喺一个将提交俾边境巡逻队嘅名单上面注册，而且仲可以保持人流有序通过行人检查站。阿纳斯塔西亚·波洛温系乌克兰人，目前住喺洛杉矶地区嘅橙县。佢离开咗自己开办嘅音乐学院，去帮助佢嘅同胞喺体育中心里面同佢交谈。他强调话，为了难民提供热食、淋浴和其他基本的舒适的重要性，但是他说更紧迫的是加快给他们进入美国的进程，这些是正常入境程序的人道主义例外，这个程序并没有提供给大多数其他抵达边境的移民。波洛温坚持认为，人道主义的例外不单止应该只是在需要长途旅行和相当大的耗费才能够抵达的蒂华纳进行，难民的支持者希望允许他们从欧洲直接飞往美国。波洛温说，他最初来自被围困的南部城市米科拉伊夫，乌克兰军队在那里阻止了俄罗斯向敖德萨的推进。他说他失去了很多认识的人，虽然是这样，他又说他的六个亲戚最近已经来到了美国，将同佢已经喺加州嘅母亲团聚。具有讽刺意味嘅就系，其中一人两年前喺美国申请难民身份嘅时候被拒绝。佢话直到战争开始，佢先至得到可以入境嘅保证。以上系美国之音嘅报道。